各位听众你好，欢迎大家收听《百年神州》这个节目，我是苏永业牧师。今回我想跟大家讲讲康生。康生是中共的特务头子，有人称他为红太阳身后的暗星，也都有人这样批评他。他表面上呢是温文尔雅，受过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但内心呢简直是一只魔鬼。他一生作恶多端，死的时候也都遭受到严重的精神折磨，他为后人所唾弃的。他在1898年山东一个大地主的家庭出身，原名叫做张宗可，在德国殖民地青岛接受新式的教育，是在德国传教士所创立的青岛礼贤中学毕业。到了1924年的时候，他去到上海，在上海大学读书，认识了他的妻子曹蝶欧。1927年蒋介石北伐成功，跟着就清党，清除这个共产党。他也都开始从事中共地下情报的工作，他改个名叫做赵融，并且在上海中华商会的会长余克卿做工，他以余克卿的秘书的身份招摇过市。他曾经在1930年呢是被国民党捉捕，但根据政治局委员这个卢福坦的报告呢，他曾经变节投靠国民党。康生后来呢是在文革的时候呢怀恨在心，就将这个卢福坦呢是处决，杀人灭口，可见他是一个非常有暴力倾向的人。在1933年他被派往莫斯科的国际共产工作，期间他和王明的关系非常密切。就在这个时候，史太林发起肃反的运动。你知道史太林和托洛斯基是彼此斗争，结果史太林赢了。而王明亦都在这个时候成立这个肃反办公室，负责处理留在苏联的中共党员的干部，看他政治意向是否正确。康生将一些留在苏联的中共人员就打成他为托派，是被这个康生非常残酷的迫害。到了1937年的时候，王明和康生就从苏联飞到去延安。康生当正自己是史太林特使来见毛泽东。康生自己是情报界的内行，又熟悉苏联的内幕，亦都是毛泽东正是需要的人。因为毛泽东和王明相争，他一定要争取到康生来去孤立王明，并且亦都因为这样的缘故能够讨好史太林。在这个时候，康生已经知道史太林有意是以毛泽东来代替王明的，如此两人就不谋而合了。当王明发觉康生背叛他的时候，他曾经很愤怒地骂他康生无耻。到了1938年，在第六届六中全会，王明被认定为右倾投降主义。王明是不得已的时候，只能灰溜溜地回去苏联，后来是在苏联而死的。因为王明失去了地位，康生随即升为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情报的部长、中央机要局的局长，可以说呢升官亦都发财。在日后的整风运动呢，毛泽东是相当依赖康生的。我们知道自从这个的西安事变之后呢，蒋介石被迫和共产党所谓和好了，这个所谓国共和谈了，一同抗日了。那中共的大本营呢仍然在延安。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有很多很多这个的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呢纷纷去到延安当中投靠共产党。根据大陆出版的一本书叫做《毛泽东与陈云》，就记载到在1973年起， 江呢、这个康生负责喺延安嘅特务工作，有三件非常著名嘅案件。第一件咧就钱惠仁案啦。钱惠仁案本来系边区公路嘅局长，国共合作嘅时候，佢系负责同国民党联系起铁路嘅。康生就诬告佢为内奸，下令逮捕佢，成为咗一个冤案。第二个冤案咧就系黄遵及案。嗱，黄遵系大汉奸黄克敏嘅侄女，佢不满汉奸嘅家庭嚟到延安抗日，康生怀疑佢日本特务同埋国民党嘅特务，下令收监，三日三夜唔准瞓，逼供，逼佢招供，系一个手段非常嘅残忍嘅。第三件案咧就系李延案啦。李延是中共东北地下党党员，曾经是被日军逮捕，后来获得释放出狱。1938年来到延安，后来呢就被扣押，康生迫使他承认是日本的特务。那理由是什么？康生我说你生得那么漂亮，不做特务找谁做？最后在他判决里面就写着，他说李延走路似日本的女人，又穿日本式女的内裤，是个正牌的日本内奸特务。所有这些案件后来证实都是假的，都是莫须有的罪名，但康生却因为这样而得到毛泽东的垂青。延安整风不知几多几多的冤魂就死于康生的手下。毛泽东是针对当时不少的知青走到了延安，可能有不少的知青他们来到延安的时候发觉和他们所想象的共产党不是一样，于是就写大字报批评，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就要康生发起这个所谓延安整风了。他就启开了所谓抢救失足青年的运动，他以为延安是特务如麻，他强调在延安投靠共产党不少的青年知识分子其实是国民党的汉奸，是国民党的特务，他要清除这些内奸，诬告不少的知识分子，说他们是红旗党。所以红旗党呢就是假共产党，因为延安整风一大批的冤案、假案、错案都是康生一手造成。不单止是这样，到了1945年的时候，康生因为呢骑马跌伤了，他要养伤，一直到56年才复出。復出之後，他就專門負責中共意識形態的工作，主持編輯無選擇1959年的廬山會議，他很懂得毛澤東的心意。毛澤東一向對彭德懷呢看不過眼，更加是因為呢他的兒子去韓戰的時候，打朝鮮戰爭的時候，彭德懷保護不力，以致他的兒子死亡，所以他对彭德怀就已经是相当不顺气了。康生知道他的心意，就在廬山会议大力抨击彭德怀。他怎样说法呢？他说彭德怀的原名叫彭德华，意思就是他野心很大，要得中华，而且彭德怀的号是叫做石川，水滴石川，搞阴谋。如果这些都可以告得入呢，就真是方天下之大谋。说彭德怀呢是彭德华，所以呢就是所得到中华，这样的逻辑呢真是得个笑字。但是对彭德怀来讲，结果呢就被打倒了，剥夺一切的军职。虽然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国的一个大将军，一个得力的助手，一个得力的将军，但是竟然之间被剥夺一切的军职，在文革的时候被斗，斗得非常的惨。到了1962年的时候呢，亦都是康生炮制了一个叫李建同案。那个情况是这样的，刘志丹本来是延安的领袖来的，后来毛泽东呢就来到延安，刘志丹呢就被诬告入狱，后来就派了去新疆打仗，结果就死。现在有不少历史学家都认为刘志丹是被害死的。在1962年的时候，他的弟父李建同就为他写了《刘志丹传》。康生就指这本书是高光案的翻版，而替李建同写罪的习仲勋是应该承担这个责任。因此这件案受牵连的总共有60000多人，被逼死的有6000多人。由此可以见，康生的残暴是难以想象的。在文革的时候，他出任文革小组的顾问，推行过无数次的运动，打倒贺龙、罗瑞卿、刘少奇、王光美，人家称他做刽子手。他不单止是喜欢杀人，他也很喜欢收藏那些书画，他时常是借而不还的，据为己有。在北京文管处，他已经偷了有1万多本书，有1000多个文物，不少的珍藏宋朝明朝的珍本都成为国宝，都是据为己有的。他一生生活糜烂，人家是挨饿，他呢就富贵荣华，有私人的随师，喜欢食烟，好色，收藏很多很漂亮很漂亮的古董。1973年，当他任中共中央的副主席，紧在毛泽东、王洪文和周恩来之后。1974年的时候就患有前列腺癌，并且是有严重的精神病，时常很恐惧，很怕黑，很怕孤单，无缘无故大声话有谁来害他。1975年的时候，他奄奄一息之世，仍然在毛泽东面前告邓小平一状，说邓小平是反对毛泽东的。这个作恶多端的康生终于在1975年12月病逝。好了，今天我们讲到这里为止，下次再跟大家讲另外一个的风云人物，是这样，拜拜。